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上一个讲师的内容，在导师这一篇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其中的第三个要点，总讲义第七页这边说到。印度佛教思想史，从印度佛教思想史来说明讨论天台跟显首的判教，那主要就是一个简表在第九页这里，就导师认为，导师的主要的判色是依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历史，所以他对照。就是在最左边的这个简表，右边是导师的，左边是天台四教，藏通别院，那中间就是显首五教，消始中顿圆。那对照导师的分类，就是最右边的四起，佛法，初起大乘、后起大乘，还有秘密大乘佛法。那佛法这个时期，那包含了。佛在世，乃至佛灭后，导师的书上有一个所谓的根本原始，原始佛教基本上是佛灭后还没有不败分化的时候，乃至到后期之后的不败分化时期，都广义包含在这个第一个佛法时期，在我们前面的第二个主题这边，导师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像在。讲义应该是第五页，第六页这边其实他在其他著作都多少提到了好，那看一下第九页开始详释第一个是从导师的分类来对照天台跟显首的判教嘛好，所以佛法时期对应的就是藏教的天台藏教跟显首小教。导师用后来有评说了小教似乎是没有比藏教要好，所以藏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藏教就声闻的三藏，那声闻三藏当中有提到菩萨行还有佛了所以小教只是包含这个十宗的前六宗，就是部派佛教。好，第二个阶段，请看第十页，科判这边二，依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来配饰。好，先说到的是天台的来说，对应的就是通教对应初期大乘，别教是对应后期大乘的好，那接着是显首在瓜佛二这里讲义第十二页我们上次有提到那科判瓜佛二这个显首应该是对应实教跟宗教所以我们这个标题，这个科判上面的这个标题可能要修正一下就是不是别教，是宗教所以对显首来说实教其实就是这个。教法的开始初始刚开始对应的是初级大乘。那宗教对应的是后期大乘我们看科判就可以知道瓜佛罗马数是一显首判的宗教主要是依着如来藏学说了所以他讲唯识学像在第十二页这个瓜佛一这边有看到的就是。一如来藏说嘛所以像唯识的典籍《称唯识论》里面有提到有所谓的二圣定性二圣就表示这个只能成就二圣的这样说法其实就是关于种子的问题有没有那个所谓的成佛的种子，就关系到像瑜伽师地论的五种性说嘛上次我们有提到玄奘大师的三个愿其实就是 担心学习的瑜伽师地论的五个种性说，哦，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佛，他有点担心哦，所以，当然这个是根据他的后代的弟子记录的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三个愿嘛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办法平安回到中国，但是像观世音菩萨有点是像直咬，就是宝贝啊哈，他是用花串成花圈啊去投掷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因为据说这个寺院这尊观世音菩萨非常的灵验哈，所以他就有三个愿哈。可不可以平安的回到中国？哈，可以的话就套到菩萨的手背或者是颈部了哈。那第二个愿是有没有办法成佛？第三个就是可不可以升这个兜率天？兜率天是谁？哦，弥勒菩萨现在在说法了哈。好，那就是刚讲到唯识的典籍上面，其实就是有这几个说法。不是所谓的像如来藏说，一切众生皆成佛，或者一切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如果在《大乘起信论》当中，他用所谓的称性功德，称就符合啊、哦、这个如来藏性的功德啊、哦。所以因此，显首的宗教主要是依着如来藏说啊、哦，所以将唯识学的说法。像这边列出的成唯识论有这几种说法啊，定性二圣，还有无性的一禅提论。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一禅提也是佛教的一个专有的术语啊，所以在不同的文献上面的定义会是不一样的哈。一禅提其实就是梵音啊，一枪提卡就是断上根。这个我们之前在导师其他著作有提到，好，那怎么断上根？好，就是可能这个像瑜伽师地论所提到的，是他这个烦恼很重啊，他造了忤逆罪啊，就像我们现在社会新闻中看到的，杀自己的父母亲的啊，这个是佛教中的忤逆嘛哈，或者是更杀很多人的啊，因此这个当下，他造了这个恶业的当下，他是没有上根升起，或是他就断上根了，哦。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在忏悔而去再修行成就上根？其实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忏悔业障这个问题，哦，可能也有提到那个阿舍世王哈。哦阿舍世王就是为了要，登王位啊、哦。这其实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这部经的缘起嘛，哈、哦。因为提西夫人觉得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要害她的丈夫？她觉得这个世界很，她活得很痛苦，请佛开示，让她到一个比较好的世界去修行。好、哦，其实，在《阿含经》就有提到阿舍世王。好，他虽然是杀他父亲忤逆罪嘛，哈，最后在佛面前忏悔，好，所以他有一个词叫无根性，哈，就是他忏悔之后，他的性根，好，是有的，但是是无根的，哈，那无根性这个也是很难去解释的，哈，导师有提到，大概就是他今生没办法证圣位。就真的出国，因为他的杀业很重，就算他忏悔，他只能是消除重业轻受。好，所以那一篇文章或者其他的文献，导师上面啊，其他著作上也有提到，就如同到地狱，他受苦的时间很短暂啊。有些会比喻像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你就戒的功德，你不用担心啊，因为自身的烦恼很重。将来会啊造重恶业，堕地狱受苦。就算是会到地狱受苦，也会像拍球一样，那么打球，你将球打在地上，不是马上弹回来吗？哦，所以它大概就是这几个意义啊。哦，所以等于说，忏悔是有用，哦，但是它不是完全一笔勾销我们所犯的业或罪。 但是会怎么由重转轻啊，重罪轻受。好，所以这个在阿舍世王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好，所以这个断上根就是这么一禅题，好，它不代表说永远就没办法成就了，但是这边说的是唯识典籍，像成为世论这边说到的，所以跟所谓的宗教如来藏说，如来藏其实就是给予众生很大的信心嘛，因为我们一切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只是因为无明这些垢染所覆盖，我们只要修行把它圆满显现就可以了。那这保证不会像瑜伽师利论说的没有种性，或者这边成为师论说的一禅体没办法成佛，所以他就是把它判断所谓的实教，而且是比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所谓的实有实空还要在前面。我们有说到在古德的这些天台的或贤首的判教，这个最后面是最圆满，所以是圆教了。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一个是把它判在所谓的空实教之前，贬义在空实教之前，这代表的是相实教的教义是更初阶的，不是高深的，不是圆满的，是比较初阶的。那后面就会导致就有点是跟唯识觉系的意义来说明这样判摄合不合理。好，所以在第13页这边导师的评是有刮幅大写 A， 这边是说明他其实有一部分是跟佛法相近的，就像瑜伽师利润所提到的三圣的法义，或者他在摄事分其实就解释杂安经的了。摄事分这个叫做本母，就本母其实也是学系的论点，说一切有部这个系统呢，大概就是阿毗达摩嘛，什么什么居舍论、阿毗达摩、那毗婆沙论，它是叫对法或现法，好像如我们在我们所在我们面前去分析观察法，这是直观的了，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体验的经验。好，那 Maitreya 就是所谓的摩达里迦，其实也就是不同学系他们的一个典籍，他们的体裁上面不一样，跟所谓的阿毗达摩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解释这个摄事分，其实就解释杂安经的了，但是它不是完全解释，但是它有将这个大的内容小的内容，所以导师依着这个摄事分而将我们汉译的杂安经试图去恢复它的次第。汉译的杂安经全部50卷，这个在导师杂阿含经论汇编的一开始，或者是原始圣典佛教之基层，或者是读大藏经杂记，他都有提到汉译50卷当中的第23、25不是杂案经本身的内容，因为它已经遗失了。那在后代的编辑者上面，他就把它找了阿育王经或阿育王传，把它补进第23、25，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杂案经。那次第上更没，第一经到后面几千经这个都没有所谓的次第那南传就用所谓的相应运相应五运的六处六界，同样的内容把它放一起，所以刚说到的导师是依着摄事分去试图还原杂安经的这个这些经的类别所以这个部分是跟所谓佛法是不远的，就是说唯识学系它有的典籍或是学说有些是属于佛法的，所以如果把它这个部分把它判在所谓的实教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其实在唯识学系当中还有所谓大圣不共的内容就是不共所谓三圣的内容这边就有提到当时候已经在流行所谓的如来藏自信清净心佛系的 这些经典，导致说甚至比无着世亲的论还要早。所以因此虚妄唯识论其实就是在这几个内容上面，乃至后面的真常唯心也是在虚妄唯识论发展完成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把它判在所谓的实教就不恰当。如果好，就像别教，这个别教就是这个贤所中的天台宗的别教分作两类，叫真如不随缘，还有一个是真如随缘。这边其实我们这一篇文章，请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字面的意思，其实每一句话它背后所要了解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试图要全部找很多主角。真如法性它是圣依地的，但是这个如来藏学说它的真如是所谓的如来藏嘛，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它的真如呢是可以依着真如或者依着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圆满显现的时候就是真如法性。上次我们就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在大乘起信论当中呢，它其实是会受熏染的，它是像大乘起信论是众生心一心生二门，所以这个心真如它会受无明的熏染，所以我们的凡夫的起心动念呢，都是所谓的虚妄杂染。这边这几个词啊，都是大乘起心论的。所以这无明只要熏真如，心真如的话，它就是会起惑造业的。相反的，真如也可以熏习无明，那就算你在修善的过程杂有烦恼，但是你终究可以解脱去除烦恼。所以他认为的把唯识学系的所有说法把它判在所谓的实教或许不恰当，那有些部分是属于跟佛法相同的相近的了。好，那就应该分别说。好，另外的是在贤首的顿教，就是禅宗而已。好，那下面接着看13页的标题三，一则秘密大圣佛法。好，那可能有些我们会觉得就像这个第九页这个图啊，为什么原教古德所判设的原教的内容怎么会对到秘密大圣，好，主要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原教是最深妙的，最高深，最好的。不过所依的文献是不一样的，像在标题二这边，天台宗是依着法华经的，那贤首宗是重视华严经，天台是法华跟涅槃，那法华经其实是比较相对早期，是属于初期大圣佛法的后期。好，这边有提到嘛，天台宗的原意也有空义有关，跟般若经，但是主要是通过了所谓的涅槃常住还有佛性，那也接受华严经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那这个在13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提到华严经有所谓的后期大乘佛法的成分啊，那贤首宗其实是依的地论宗而来，所以思想是重于所谓的唯心。好，接着看到共义的部分都是14页，都是以如来为本。好，这边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啦。好，在14页的第一行这边提到这个天台贤首就是所共同的部分就是如来为本。这个什么叫如来为本呢？就是 佛得本有论啊，如来为本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佛得本有，佛的功德本来具足在一切众生中这个在后面这里。所以为什么他们是一样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他对照的是 先看到24页的24页的结义这边结义，因为在第九页那个 简图就是天台贤首的圆满，最圆满的教义对应的都是秘密大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怪啦，但是主要导师根据就是这一个啦。所以如来为本是什么意思？在24页的倒数第三行，是应神学为众生故，这主要是楞伽经里面的啦，就是因为如来这样说，有这个所谓的神我思想。所以这几个词这几个词其实都是适应神学，就是适应信仰神教的，对于佛教无我教说担心害怕的这类众生。所以用这几个词，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是一切众生本有，这个叫佛得本有说了，这就是如来为本。这也是秘密大乘佛教所依，在中国天台贤首都依此而说，依此就是什么？佛的本有。所以我们刚说如来为本，其实它主要的思想就是佛的本有，就是一切众生本有如来藏、佛性、自性清净心的圆教，这个圆满教义啊。好，所以刚说到的这个14页这边提到的如来为本，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佛的本有，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这其实就如来这样说了。好，所以这两个的最圆满都是以如来的功德为主，但是要怎么说？我们看下来，在《法华经》开示入佛的之见，从修行的法来说是一圣，从成就的人来说是如来，就是要成就如来的功德。开机显本，表示佛的寿命无量，常住不灭。好，另外《法华经》显示毗卢遮那的功德，他说到释迦佛跟悉达多都是毗卢遮那佛的译名，所以这代表了释迦佛跟毗卢遮那佛是相同的。这两部经还是依着释迦佛而说毗卢遮那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去注意一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说法的到底是谁，或者说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才有说法，其实他几乎是没有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那代表什么？代表是在华严经当中这个真佛呢，是毗卢遮那佛，化现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好了，在荧幕这边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两个在《法华经》很重要的两个观念一个叫开权显实，一个叫开机显本，都是根据导师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中的其他法门这个章节，这边提到嘛，法华经在中国非常流行，研究人非常多。那天台宗是认为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就是最圆满最殊胜的。好，那这边是接下来是依着法华经的内容经文内容去说明在大乘佛教史上的意义。 好，所以这刚说的这两个很重要，我们可能也常听过的开权显示。好，这是说什么？是要分别什么？分别这个所谓的圣，好，圣权圣实。所以刚提到嘛，论法来说就一圣，所以一圣，这就佛圣。所以所谓的权就是方便，方便说有三圣，声闻缘觉菩萨，但是最终都是引导成就佛圣，也就一圣。好，这个开权显实，其实在讲的是法门的哈。开机显本啊，生权生实，那当然就是要说明谁才是真佛了。好，那个是所谓的化现的哈。所以前面说到的是《法华经》的两个主要的内容。好，那下面就有提到了这些所谓的开权显实的内容。哦，这主要是说明三圣非究竟啊，唯一圣佛圣是究竟。那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关系，就开机显本。好，这边一样也是在老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一样是在其他法门，应该第十四章了。好，这边就提到经哦，就《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哈，多数大乘经啊，以为出现于印度的世尊是示现的哈，所以在《华严经》其实也是这样哈，所以对于佛的真实哈，都没有讲得很详细哦。说到了《法华经》哈，就有提到哈，这时候，为弟子们受记，将来成佛的时候，有所谓的多宝佛塔出现在空中。那多宝佛在临命终时就立誓啊，假设有十方世界中说法华经的啊，佛塔就会涌现来赞叹证明。那多宝佛塔的涌现啊，对上文来说哈，就是受记的内容表示证明啊，赞叹作证；下文就是开机显本的续起啊，这说明经文的这个脉络了哈。那就说到十方世界这么多佛，都是世尊哈，释迦牟尼佛的化现哈。那就说到这个佛的本身啊，好，那这边举的就是。这个里面有引到我没有把它全部看出来啊，引出来。这边就有提到《华严经》跟《法华经》都是着重于佛的功德，哦，所以《华严经》是以世尊是毗卢遮那佛，那《华严经》是说有很多的分身啊，寿命很多了哈。好，那也有说显示佛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意义。好，那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就详细就可以再去看导师的那个文啊。所以这边为什么特别引这个所谓的开机显本，其实就代表哈，刚刚这边说到的佛的寿命无量啊。那华严经更是说的啊，这个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那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啊是化身的啊，化现的。好，那接着14页下面，跟这有关系的哈，其实在部派佛教中的大众部系哈，就有这样子圆满佛果的理想跟信仰，所以他们就常说啊，在这个部系就不是只有大众部，因为大众部它还有分化了哈，所以一开始的大众部乃至最后面的这个末派都。同说啊，佛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乃至寿命无量。这个我们在注脚的35啊，我们是有引文献的哈。那这个详细的呢，哈，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其实这个内容就还蛮多的哈。接着看到本15页哈。数页第一行，这边延续14页这边说到的圆满的佛果观啊，在大乘佛法中就表现在《华严经》跟《法华经》当中。 好，所以这两部经都比较重视的是圆满佛陀观，佛果观，所以刚提到的13页提到的天台显首判教的原教都是认为是最高深的最好的，所以他们所重视的大概都跟佛的功德有关系。当然佛成佛的时候当然是圆满具足无量的功德，这没有问题，但是从初学的角度而言，到底跟初学者有什么关系？那如来藏就会比较是有关系，因为我们他先跟你说你众生当身心当中具有如来的功德嘛，你只要修行就可以显现。可是在其他的学系就其他的说法上面比较是修所成就如来的功德，那如来藏学说他比较是修而显现如来的功德，两个意义不太一样。你修而成就，那你有没有办法成就，那个就是未知。你修而显现就代表你已经有了，只是你只要把它修行让它显现而已，就代表你一定是可以成佛的。好，所以刚说呢，他们的共通就是如来为本，就是所谓的佛德本有，佛德本有。好，那跟妙密大圣佛法的观色关系呢，我们接着看15页第二行开始。好，圆满佛德佛功德的信仰跟理想与妙密大圣佛法。好，那这个妙密大圣佛法这边对照前面导师的分别，就是如来为本之天佛义如，就是这个时候是修如来行。好，但是他的佛呢，好，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到了。他的佛呢，或者是观自所谓的本尊，因为佛是化现在各个地方。好，但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反而是所谓的因为初期大圣有所谓的天菩萨，我们上次有提到天菩萨出现，但发展到这个时期那佛也是所谓的天色身天的这个身体。所以观自身是佛，观本尊是佛，就取这个所谓的天的形象。好，那到时候我们后面会再详说。好，接着看下面虽然天台显首接触到的秘密大乘佛法还只是视序意境上却有共同的意共同性。视序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注脚。好，在竺道生有提到禅提又佛性，那天台显首都阐扬如来为本的原教义，可说是中国古的卓越的智慧。它可以虽然还没有看到以后佛教思想的发展，可是远见到佛法思想发展的必然的情况，就是最后就是以如来为本，或者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成佛的潜能，甚至是本具如来的功德，然后这个如来为本。好，下面在唐朝这时候呢，善无畏还有金刚智传来的秘密法门，这其实都是翻译嘛，跟翻译者有关，其实就是所谓的译师啦，翻译者。好，从流传到日本可以知道东密是以显首宗的原教义为主。这导师的书上了这个如果是详细我们可能要去再看一些文献资料。台密是以天台宗的原教义来阐述的。不过天台显首它比较重在法义的道理上面的，而不是重于事项的事密。所以老师说可见中国佛教到底以大乘佛法为主，就是没有朝向秘密大乘。好，那显首宗成立较晚一些，最高的四十五碍是为就受到元代的喇嘛无上瑜伽所引用，这 这个四密理密哈，主要是说这个在初阶的都是要做四相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6。好，第一个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这边所提到的哈，秘密大圣类别有不同分法，一般分为四部，一个是四序、行序、瑜伽序跟无上瑜伽。好，这个就是最初阶一直到最上的，最高的就是无上瑜伽序。好，那这个是序是翻这个字啊 ，Tantra 啊。那我们注脚上面这个字形是可能没有，就是一般的标楷体的哈。好 ，Tantra 就是线或是线的延伸，就是序的意思啊，所以它就是有这两个意思，线或是序嘛。它的音译叫坦特罗哦，在我们后面17页我会提到这个坦特罗，坦特罗哈 ，Tantra。好，但是它跟经的意义相近啊，但是因为它是秘密大圣的，所以它多用序的哈，就是区别于跟所谓的显教的内容哈。好，四序大体上跟所谓的杂密相近哦。那详细的呢哈，这个就是比较是四相上面的啦。好，观佛二哈，观佛二就是初阶的啦哈，是初阶的哈。好，观佛二这边有提到这个修天佛色身为方便，就而即真成佛，这就是秘密大乘佛法的特色。以天身啊，就是佛，佛是化现在各个道的众生啊，所以观自身是佛，这个跟这个都有关系。这其实后面会提到啊，好，所以这个修佛色身也叫修天色身，好，就这个天色身这个词呢，好，这个我们后面看到，我们再接着看。简单说，它就是比较入门的哈，因为最上的是无上瑜伽了啊，无上瑜伽。好，那我们看一下本文上面，最后导师呢，哈，就是来跟其他的说法对照哈，所以我们的科办这边刮胡大写国字山，引他说解义哈。这边导师将大乘佛法分为三系，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跟太虚大师所判设的法性空慧中，法相为识中，法界缘觉中，三种次第相同。好，接着看到16页，其实在唐朝的皈依风中密，判教中已有所谓的法相、破相跟法性。那法性中呢，就是将中顿圆全部把它放在所谓的法性啊。这其实我们前面在上次讲到的这个注脚33这边也有提到啊。这个性其实就法性其实就如来藏真心为本啊，如来藏。好，这边也是哦，所以这个法性就还是比较以如来藏的思想为主。那有名延寿大师称为相中、空中跟性中。好，下面第三行，可见在大乘佛法的发展，三系说与骨头也相同。那前后次第的差别主要是在于归风中密等这个依着先手中说啊，但是真正的差别在于取舍不同啊，就是谁前谁后了哈，所以这个导师这边的这个简图就是这里。最左边的是导师的嘛哈，性空为名论。那再过来就是法性空慧中，就是虚大师。接着法相中， 这是什么？这个是归峰中密哈，导师说它根据显所中的好，最右边的哈就是永明延寿哈，比较晚的。好，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就是将，如果是从归峰中密跟永明延寿，好，你看他们都是将法相中排在前面嘛。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显首宗哦，他对照后期大乘，他把这个唯识学系把它分在所谓什么？还有印象吗？刚我们说到的唯识学系把被显首宗判在哪里？实教了，好，实教。小始中顿圆，所以在始是，而且是相始教，再来是空始教，所以这边说的法相，或者是相中，接着才是破相中空中，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圆教基本上都是还是以如来藏说有关系的啊，所以老师说取舍不同，哦，取舍不同，真正不同是取舍不同。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啊，第四点，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好，我们这边先看一下这下面的内容哈，也是大概可以分作两个要点哈。第一个，刮胡大写一，略述印度佛教之心灭历程。好，就它兴起好，到灭亡的过程。好，它用举喻哈。好，第二是说明，哦，这个在17页开始，这边是刮胡大写二，便是正法跟方便法的发展历程。那里面又可以分作这三个要点。OK，不过给大家只有到第二个了哈。好，第二是诸经中，每部经都说自己的经是最好的、最甚深、最究竟。大家都这么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经才是真正的深深究竟啊？好，第二是来分别所谓的修正正法改变的过程。好，那我们一样稍微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佛法时期，这个正法还有这个方便哈，其实方便法的这个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可以对照这两个了哈，正法还有方便法的发展过程哦，其实都可以对照那个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因为他讲方便，一定要先讲这个时期主要的哈，正法来说就是有点是对利根众生说，就包含什么？持戒、修定、依定、淫生、慧、依慧断烦恼，就三学了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主要内容。那三学又可以说，哎，修行的方法分作，像佛法时期就是八正道、四谛缘起。那如果没办法呢，没办法直接的话，或者是根性还不够的话，他就给他所谓的一个是法行人嘛，法行人就刚刚说的这几个。你可以持戒哦，这个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有说啦，这个佛说法的常道，先为众生说什么端正法，什么布施、持戒、修禅定之法。那如果众生心地调柔，可以进一步再接受更高深的法，再跟他说正法要四谛缘起啊，他就听完之后，尤其像杂阿含经啊。经文短短的哦，佛每次去教化度化的众生啊，弟子都是这样，经文短短的哈，大概就是这样，他就得法眼净。法眼净也是佛教语词嘛，法眼其实在阿含时期就是什么知诸法实相，或是可以体证诸法实相的智慧啊。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五眼嘛，啊， 有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哈，但是这时候在《金刚经》的法眼就不是杂安经里面，就杂安经里面说的哦，不太一样，定义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在杂安经，尤其是杂安经，经文短短哈，再先说端正法，再说正法要，他就得法眼经，他可以体证实相，至少就是初果以上了哈。所以我们刚刚说。导师在方便之道的时候也有提，就是有提到所谓的这个有办法直接修行的，就直接就讲这个；没办法，就所谓的信心人，信心人要怎样让他建立信心呢？那有办法持戒嘛？所以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哈，那建立信心在佛法这个时期就是什么？六随念念佛。应该说，一开始是三随念的、啊、意念三宝的功德嘛，念佛、念法、念僧，乃至进一步再发展所谓的四随念啊，念戒、念天，啊，念布施、念持戒、念天嘛，所以六随念。所以这个时期，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瓜夫一啊，佛法讲的就是主要是从缘起。在讲涅槃，涅槃啊，然后缘起甚深，亦复甚深的，就是涅槃。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好，那第二个时期啊，接着看到第18页啊，其实里面的内容哈都很短，但是每个内容都可以如果你要说的话就很长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虽然他讲佛法时期就有17页这么短的内容，缘起跟涅槃。可是你对照在华严经第二册啊，但是第一章的内容哈，不是我们这啊一个半页的内容哈，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有兴趣可以去完整了解的话，其实在华严经第二册啊这个佛法哦这个时期，它其实分了三章哦，分三章在讲这个所谓的方便啊，它是讲方便之前有先讲正法。好，瓜佛二这边分作初期大乘、般若经跟罗素论哈。般若经它主要的哈就是一切法空了哈，那一切都是以圣意来说哈，但是这个为一般众生可能会有问题哈，所以在瓜佛二就分作为九学跟心学菩萨分别说。那罗素论呢，就是将这个所谓的甚深的空义跟初期佛教的缘起。好，所以他把两个统一起来，所以在我们19页这个标题二嘛，哈，龙树论哈，在这个时期，导师提到这两个，我们就印象来说哈，而成立所谓的，或者是导师把它案例所谓的性空唯名论哈。好，接着在20页哈，在后期大乘这边就分作两个哈，一个是依经来说哈，第一个是解生密经。好，那解生密经也就是宣唯识论的主要根据的经典了哈。那解生密就是生密就是什么？就是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空的道理。啊，对五识不具足的众生要分别说了哈。好，第二个是如来藏经。好，如来藏经也是增常唯心论哈，但是这边因为导师有提到两个词。增长我跟增长心，那这两个词的意义哦，这边讲的也很简单的啊。注脚49其实会讲的比较完整，好，所以大概就是从这个佛法初期大乘、后期大乘，好，好像秘密大乘。导师这边也没有说到了啦，所以，这也根据他的那句话嘛，因为他的核心思想，就我们这一篇文章第一开始所提到的，有没有？他是要弘扬的佛法是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中期佛教之心性。这句话的中期佛教，其实对照我们这边来说，就是初期大乘。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就是刚说的唯识学系、如来藏学系，速足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所以他其实没有将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法把它纳入进来，至少他想要弘传的是没有的了哈。 好，回到讲义十六页这边，先说明这个印度佛教的兴灭过程。那这边有个比喻啊，好，这边就说到探求印度佛教史实历史的事实，而作五期三期乃至对大圣分三系的分判。这其实就前面在讲第三第二第三主题都有提到，导师认为它是跟古德的判色是相通的，是有共通性，但是抉择取舍不同，因为它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去论判的，去分别去分判。好，那印度佛教的创始开始到衰灭，梵经五期的演变，梵这个梵其实是总共的意思啊。好，这梵有很多意思，但是这边是说总共经过五期的演变。假设来用人的一生做比喻的话，就像人的诞生，童年少壮衰渐衰而老死，少壮包含了青年中壮年时期。那下面就引用这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其中的秩序，他说说的比较完整。这边就提到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从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是童真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壮年不知真色，这个珍惜的意思，真色就珍惜，转眼就衰老了。老年年纪多，经验丰知识丰富，代表成熟嘛，所以他有可能更接近死亡。因此他不说越古越真，也更不同情越后越圆满越究竟的见解。虽然否定了两个了，这越古越真就像有些认为这个所谓的原始佛教最好嘛，或者最早的佛思想教化的法是最好的。那另外一个是越后面越圆满，像后面所说的这个秘密大圣都是，或者是后期的他也不见得是，他是有抉择过了。好，接着看下面，在印度佛教兴起衰灭的过程中，明显可以了解到什么？佛教的兴起是从 中印度的中部东部了。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地图嘛，如果假设我们说 佛成佛是在个菩提迦耶，就当时候的印度或许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或者是古代的印度，所以中印度的东部，中印度菩提迦耶其实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好，这里呢，好，所以从这里开始嘛，成佛，佛常教化的地区像摩揭陀国、王舍城、焦萨罗国的舍卫城，据说佛在舍卫城呢住了将近25年，有这种说法了，所以应该是他教化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好，这边接着，从中印度的东部兴起，慢慢的从中印度扩展到南印还有北印度。南印度像这个般若经啊，据说龙树他到龙宫取大圣经，跟可能就是南印度嘛，龙树是南印度人，所以跟他很有关系。就是说龙树大概是比较共识是西元150到250这个时候的人，怎么知道这一部经是不是初期大圣经？这个关键人物就龙树，所以导师在这一篇这本书很厚的这一本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一开始他就分别 因为龙树有引用到的经，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初期大乘经，哦，他列了大概三十几部，哦，在那本书，哦，所以龙树是关键，龙树又是南印度人，哦，所以他是从中印度发展到南印度，那接着在北印度，哦，甚至发展在印度之外，而有所谓的南传北传佛教，哦，但是在西元四世纪之后呢，哦，北印度跟南印度的佛教日渐衰弱，哦，就慢慢说到中东印度，哦，就是佛教只在这个地方弘化了，哦，中东印度最后因印度教跟回教的入侵而灭亡。这个也是很简单的说明，哦，啊，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实也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哦，他说怎么有哪里入侵的，哦，他有一些推论，哦。好，下面衰灭呢，哦，虽然有外在的因素，哦，但发展与衰弱呢因有佛教自身内在的主因，哦，就像人老了最终死亡，哦，主要是因为自身，哦，生理机能的日渐衰坏以为，啊，因此呢，好，哦，这还是他的这个主要的要提出来的，哦，他尊重，哦，佛法，就是通真般的佛法，也赞扬少壮般的初期大乘佛法，而做出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心解，摄取后期要佛教之确当者，哦，这样子的结论。好，这所以他下面呢，哦，就是要来分别解释，也就是刚先带大家看过的，哦，在正法还有方便法它的发展过程，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